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尼希米记第七章，我定的题目是筑墙之后的看守工作。那我把它分成三段，第一个是一到四节，属神的管理模式；第二段是第五节到第六十九节，是数典造册；那第三段呢是七十节到第七十三节，是献殿财物。好，我们从昨天第六章看到尼希米已经花了52天完成修筑城墙的工作了，但是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结束，反而是一个开始，因为建殿结束，就是修城墙结束之后呢，这个后面的看守工作是更重要的，因为修筑城墙它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人民，把敌人排除在外嘛，所以呢，今天城墙盖好之后，城墙不会自动的防御敌人，一定是需要安排军队，安排轮班看守的人。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尼希米在修筑城墙结束之后呢，就开始一连串的安排还有管理。那他第一个呢，一到四节是属神的管理模式。我这边看到两点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呢，他是以神为中心，就是当他城墙修完了之后呢，第一节他这边讲到说，城墙修完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接下来他才第二节派了哈拿尼的和银楼的宰官哈拿尼亚来管理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到呢，他是先以圣殿为中心去安排人，他先安排了守城的人、歌唱的人和利未人，就是安排这个敬拜者和祭司嘛，他先把这个圣殿的服侍的人先安排好了之后呢，他才去安排外面世界职场，因为他是犹大省长嘛，他还是必须要管理整个耶路撒冷、整个以色列的。所以呢，他在先安排好了圣殿的服侍人员之后呢，他才安排这个外界职场的管理人员。而且他的逻辑是，他派忠心敬畏神的弟兄来管理耶路撒冷。所以呢，以尼希米这个犹大省长，他同时也是一个属神的百姓，这样的双重的身份来讲呢，其实他的顺序就是先圣殿后世界，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先神后人在大地。所以呢，他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模式去管理，不论是圣殿也好，或者是他的工作也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你可以看到呢，尼希米他是一个走先神后人在大地的一个管理模式，而且呢，他也是把这个在族里面的一些领受得着管理方式、经营的智慧、谋略放在这个管理耶路撒冷的这件事情上面，而且他选择的人，这边讲到是忠信又敬畏神的人。所以这个呢，是让我们在职场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学习的。不管你的公司有多大，你可能不会像一个省长那么大，但是省长他都愿意把这个属神的价值观带到他的职场里面，他甚至在挑人、在选人的过程中呢，他都是从这个忠信敬畏神的角度。而且呢，我相信他与这个哈拿尼还有他们的关系呢，应该是很好的，来成为他的帮助。所以这是第一个，以神为中心。第二个呢，是解决人的问题。当城墙盖好之后，尼希米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城广大，民却稀少，在第四节。城广大，民却稀少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城很大，但是人很少。这表示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去看守会很辛苦，所以呢，需要兴起更多可用的人啊。因为你看到这个以色列，你后面看到这个人数，你就知道其实人数并不少啊，五万多人呢。当初的耶路撒冷城，现在的耶路撒冷城都不大了，更何况是当时他所盖的十个城墙内的，其实那个范围以现在的眼光，五万人以及这样的空间，其实是 不会说城很大，人很少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就是因为这个精兵不够多，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守城门，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看守的、敬拜的，还有祭司，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所以呢，他必须要兴起更多的人。就好像我们昨天开敬拜团会议就是这样子，我们教会的会友一直增加，但敬拜团的成员没有增加。所以当我们可能崇拜增加、特会啊增加的时候呢，他们的负担好像就越来越多。这就感觉好像是有一个好城越来越大，但是人越来越少的这个概念。但是其实人并没有减少，而是要兴起更多的精兵，兴起更多对于尼西米族城墙的看见的这样的意象，能够认同、能够跟随、能够合一的人。所以呢，尼西米呢，当他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要去兴起建造更多的人，这是尼西米看到的问题，他要做的。第二个呢，是房屋还没有建造，就是他看到很多的人呢，自己的房屋都还没有建造，他就先去建造了这个城墙嘛。所以就表示呢，这些人呢，他愿意先放下自己的事情，先以神的国、神的义为念为先。所以这个时候呢，当这些事情结束的时候，身为领袖尼西米他也要顾念这些人的需要，所以呢，他要来帮助他们建造他们的家园。从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呢，其实是很美的，有多少人能够先放下自己的需要，在神的国里面先有这个看见。同样是建造，同样是盖房子，但是这个第一批归回的人在哈该书里面有讲嘛，你们为什么在盖自己的房屋呢？为什么在盖自己的天花板呢？圣殿都还没有建成，城墙都还没有筑好，那你们当初归回是为了什么呢？这个就是哈该一直在耳提面命在跟这些第一批归回的人讲。但是后来呢，当尼西米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的东西，先以神的国、神的义为先。所以呢，你从这边可以看到呢，这也是一个先神后人在大地的一个行动。我们的建殿也是一样嘛，当这个硬体的殿盖好了之后呢，我们建的是一个祷告祭坛，你要有人进去祷告祭坛。就好像我昨天在敬拜团开会，我突然有个意念说，或许神预备我们有一天这个地方要做24小时七天的祷告祭坛，都有可能的，而且是我觉得很有可能的。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们如果一直城越来越大，但是可用的精兵没有一直提升的话，这个其实呢是很辛苦的。一个美丽的建筑物，美丽献给主的祷告祭坛，美丽献给主的城墙，但是里面却没有人在那边警醒看守，就好像第三节一样，天没有黑之前不能回家，这样的一个警醒，然后把它当成是属于自己的，有一个 ownership 在他的里面，是不需要人家去排班啊、催促啊，这样的时候呢，他才能够达到这一个效果。所以呢，在一个逐层建殿的过程中，硬体设备好的时候呢，软件的部分呢就要赶快的跟上，不然的话呢也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果效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的领受就是呢，求神要兴起我们 GK 更多成熟的器皿，更多愿意献上自己、摆上自己，在祷告敬拜。祷告敬拜就是 GA 的双刀，承接来我们这边祷告敬拜，还有呢，更多在不同恩赐上面。这边讲到有看守城门的，对不对？有歌唱的，有立位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呢，当我们成为这个属灵的精兵的时候呢，我们人就不再稀少，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呢持续的看守，抵挡仇敌，然后建造神的国。所以呢，从这边你可以看到 一个榜样，就是他们愿意先放下自己的需要。我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姐妹都很爱主，这个都不怀疑，大家都很爱主，但是有很多人啊，工作的需要啊，婚姻的困难啊，经济的困难啊，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让他一颗爱主的心，愿意服侍的心，可能在思想上面是很高的，但是在实际上运作的时候呢，是很低的。当这个落差呢，一直没有办法平衡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仇敌一个攻击的破口。像有一些人就会开始有定罪感，觉得说你们不要再讲我啦，你们都不明白我，其实我真的是很想每个礼拜去主日，去小组，去服侍，能够在这里敬拜神这么开心的事，我难道不知道吗？我为什么要去每天工作，然后不得安息，然后还得罪神？为什么？因为我逼不得已。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在里面，是很真实的。但是这边看到的就是呢，一个信心进来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愿意相信先神后人在大地，当我们真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神会纪念我们，神会回来帮助我们修造我们自己的家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要踏出那个信心的一步。那个是一个顺序的问题，是一个顺序的问题。有很多人呢可能信心不够，真的现实的情况太多了，他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建造自己的家园，但是最后过了两年三年，你建造的如何？好像有很多人也都是在原地啊，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看见，是当我们先以神的国神的义为主为中心，我们先去做的时候，或许从真理来告诉我们的是，神会差派更多有能力，更多明白我们需要爱我们的人呢，他会来帮助我们，只是后来帮助我们，或许这个我们的家园会比我们自己一直辛辛苦苦的往前走还要更好。所以我们要相信神必看顾我们的需要，而且会来一一解决我们的需要，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第二段呢，五到六十九节是数点造册，就是当城墙建完之后，他做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建立名册。建立名册，那尼希米建立名册呢，我认为可能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他要来纪念筑城墙的人。因为神纪念每一个人，这边就讲到不论是祭司、利未人、歌唱、守门的还有尼提宁人呢，其实他的数目都是很精确，什么这边还有讲到什么3930人这样子，他是每一个人都算进去了。即使有三家的家族的族谱是迷失了，他可能是与外邦通婚，所以呢他已经不在这个犹太人的家谱里面，但是呢神也是把他们的名字记上来，然后也说要等到祭司用乌灵土名，就是用一个寻求神的方式来看他们要怎么分配，所以呢也没有就直接把他们踢走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认为呢其实神就是在这个造册的过程中呢，一一的点名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家族的名字，去纪念他们在神国的事上摆上。那第二个呢，就是更新名单。因为其实在以斯拉记也有类似的记载，谁的孩子多少人，谁的孩子多少人，这边只要提到有子孙的，就一定是第一代归回的，因为第一代已经归回了90年了，所以他们一定有子孙，然后多少人子孙多少人。但是这边的名册呢跟以斯拉记有点不一样，所以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可能有生养众多，也有可能折损的，都有可能，所以他要不断的更新这个名单。因为呢当我们更新名单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哪一些人他的恩赐，他的负担在哪里，他应该摆对什么样的位置，然后我们有多少人可以在神国的事情上面使用守门啊，然后这个献祭啊 这些事情上面。所以呢，当他不断更新名册的时候呢，其实是有可以来帮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复兴的过程中呢，使用每一个人，然后当这个以色列复兴的时候，他才能够感染到那些还没有看见要归回的，他们去归回。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可能第一批有一开始第一批归回的人呢，他们已经有看见了，但是有些人可能他们在旁边观望，他们没有看见。但是当这一批人他们已经突破重围，已经拓荒成功了，已经有一个规模了，已经起来了，已经复兴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可能会吸引第二波人，吸引第三波人，这样子陆续的归回。所以其实这个名册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边也呼吁所有的小组长，那个小组出席点名一定要点。然后如果你有新的人加入你的牧羊的小组的话，你一定要把他的名字写上去。因为我们要掌握名册，好，我们不是监督你们，而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是有一个神要纪念每一个人，然后神要使用每一个人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了解我们目前的实力。因为他一直说城很大，人很少，所以他现在就要去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人，然后可用的又有多少人。当他知道自己的实力到了什么地方的时候呢，他才知道他可以做什么事情，他不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这边讲到呢，说神感动尼希米要去造这个名册，所以这个是圣灵来感动尼希米要做的这件事情。那他所数点呢，其实大部分都是第一批归回的人。那第一批归回的人呢，如果他愿意进到属神的国度呢，其实他影响力是很大的。因为他已经在这边生根很多年，他可能有家族，有产业，然后对这边也非常的熟悉。总比第二批归回、第三批归回的人，他们可能还在重新适应这个地方。所以我也是，我领受我们 GK 啊，很多各式各样的人，就好像一个小新加坡一样，有新加坡人啊，马来西亚人啊，有台湾啊，有中国啊这些。但是我的领受就是，我们本地长大的这边就是你生根可能超过90年的地方，你的人脉很广，很熟悉这边的人事物、土地，甚至你也有一些产业，有一些基本的底了。但是呢，这些人呢，当他们愿意兴起的时候呢，其实影响力是很大，其实影响力是非常的大。所以呢，他在数点这些人的时候呢，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第一批归回的人。那今天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啦，我们教会已经300多人了嘛。我们圣灵感动我们，有些很多事情想做啊，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300多人的组成分子大概程度到哪里啦，情况到哪里。有些事情呢有感动，但是我们现在能力做不到的，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做，但是我们必须要先壮大我们自己，才有一个影响力，才有个效果，才能去做。不然的话，我们的果效是很低的，而且呢也做不到什么东西。所以呢，你知道自己的实力是很重要的。好，譬如说像我们也有感动说我们要去国外宣教啊，我们要想要开设分堂啊，想要做属灵的绘图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壮大到一定的程度呢，其实做这些东西是很消耗，而且呢那个果效是很低的。但是当我们知道，诶，我们现阶段到了新店，我们300多人，我们可以做的是进到家庭啊，进到社区啊，或者是呢在牧养上面更多的扎根啊，这是我们现在的能力，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当这个实力一直累积的时候，有一天当我们中央行教会嘛壮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神感动我们更大型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个属点名册上面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必要性在这边。所以神才会感动尼希米，好，你第一件事情去管理分配，然后解以神为中心解决神人的需要。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数点造册，然后把每一个人呢分派在一个对的地方。那第三段呢，就是70节到73节呢，是献殿财物。你看到这些人呢，就是因为这些人 他们愿意摆上修复城墙修复圣殿，他们才愿意这个才能够恢复向神献祭嘛，才能够恢复以色列最当初的那个对神敬拜，才能够恢复到当初这三批归回的人他们当初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就有很多的族长呢，他们开始捐献他们的财物，他们也不计较很多的事情，因为他们要重建神的国度。所以呢，今天当有人愿意摆上的时候呢，第73节就讲，于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民中的一些人，尼提尼并以色列的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他们就开始安定下来，他们就开始安定下来。当他们安定下来，就好像我刚才讲的，进到了一个稳定的力量，进到一个复兴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愿意归回，能够愿意加入这样的一个群体，然后愿意更多的被提升，然后愿意呢就是有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所以这边神也感动我，是当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或许神不需要靠我们的钱才能够成就他的作为，但是呢，神呢非常的看重我们的心在哪里。这样的一个奉献呢，其实是一个行动，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心也是在神国的里面。所以也很感恩啦，我们在很短的时间的建殿就奉献就破了300万元，这个其实是我们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当我们愿意在各方面都投入到神国的工作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呢，神他会自己去行他的工作，我们承接的转化啊、复兴啊，然后吸引更多的人来信主呢，这个影响力就开始发生了。所以呢，今天我的总结就是，建殿筑墙之后，其实才正要开始，人与神的配搭，这个软件的力量呢，是比硬件的力量呢，影响力是更长久。所以今天当神给我们一个硬体的建筑物已经成就盖好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牧养与神的关系这些软体的方面呢，更多的建造，我们才能够呢在神国里面发挥影响力。所以我们之后如何看守圣殿，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好，把时间给帕斯特·朱达。
好，我们谢谢伟浩今天的这个分享呢，我觉得他分享得非常好，非常的清楚，也的确是走在神的这个怎么带领教会进到这个新的殿的这个一个思想跟心意。特别他刚才分享到那一个这个他一直讲到这个软件 software，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很贴切，就是我们大家在我们的灵里面，我可以讲多部分在 GK 的弟兄姐妹呢，经过这大半年看到神的恩手怎么介入在建殿的这件事情，我们的确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Amen。 我们也很真实的，我看到很多人很愿意，无论在奉献上的回应，一些服事上的回应，在百般的忙碌中的投入，这一切的愿意的投入，都大家看到一件很关键的事情，因为是神在带领教会。但是来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我们真的要往2个月后的时间来思想。所以那个软件的建造呢，坦白讲呢，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无论是牧养跟事工这两个层面，是现在我相信不只是我们的教会，也许多的教会面对的不容易的一个建造的一个过程。因为这几天我一直在思想一件事情呢，当我们打从我们开始看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建造城墙呢，那整个 profile 最后是要进入到一个完全。所以当我们进入这个秋季的节气里面，神就让师母有一个感动呢，特别讲到这一个好好家庭要怎么栽种啊，要怎么转化啊，这个生命树的事情呢，这些都是从软件开始呀。所以我今天我在这里我就做一个简单的补充哦，就是说因为神呢在他的整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呢，神是要茁壮我们，以致我们对这一个世代，对你居住在的那一块土地里面，是要能够去影响生命，而能够使人归向耶稣基督，这个是一个大前提。如果我们的软件呢很薄弱我们的软件还不够壮大，其实我们可以我觉得在 GK 我们已经可以体会，很多人一直新人有人一直进来，但是能够很深的去跟进很更多的一对一的那种能够去跟进的人其实还不够多呀。然后在事工里面的这一个服事呢，坦白讲这个是教会全世界教会的一个现象，每一次呢来到服事都是大概 20% 左右的这个人呢在教会里面做来做去都是那 20%。 所以到一个时间点呢会有很多人会透支就是用尽了自己的力量。所以这让我想到耶稣呢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他说那个庄稼已经熟了，但是工人却很少呀。针对这个话题呢，刚才伟浩有讲嘛，他就讲说其实我为这 GK 的所有弟兄姐妹我要感恩，是因为呢大家在一边挣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呀，他们都很愿意投入在教会的不同层面的服事，这是我们真的亲眼目睹的呀。但是呢在这个挣扎过程当中，的确我也听到有很多人因着他们没有办法跟上教会的步伐跟上这个服事的步伐，他们的确里面不是说他们有埋怨，反而呢他们有很多的对自己自责的这个问题，哎呀我做得不够我做得不好但是我奉主的名呢来真的鼓励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看这个名单的时候呢，你看有很多这个子孙的名字，所以在这八年呢所有一起陪着 GK61 长大一起服侍，甚至到今这一年呢，我们在不同的层面我们投入在这个建这个新的教会的这个过程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说你们的名都被神纪念， Amen。 我们大家人的名都被神纪念虽然不容易，虽然有很多的这个挑战，但是不要活在控诉里面呀，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相反的我刚才在听这个伟浩分享呢，我心里跟神做一个祷告求神赐给 GK61 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有属天的智慧，怎么样的去处理他日常生活很多琐碎很多忙碌很多不必要忙碌的事情以致让我们能够有一个 balance一个 balance 的一个生活呢，让我们可以一同陪着教会呢来往前行然后同时我们不忽略我们个人家庭的需要工作的需要这个智慧呢要来自神，因为呢但你越是要跟神呢一起配搭做这件事情二者跟大环境会给我们一个阻力的，明白吗呀。所以我们可以每一天有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更是实际要回到我们生活里面呢，无论是服事也好职场工作也好家庭的要去兼顾我们家庭的这个需要也好，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以致呢我们可以所有的人呢都可以不断往前行，而这个软件的建造工作呢不会停顿不会受影响，甚至呢可以越来越有更多的人呢能够兴起来被神使用。